阿弥陀佛，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祷文》第131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一课内容呢还是属于在上师瑜伽实修法的这一部分。那么上师瑜伽的这个观修法当中讲到了明观福田，以及后面呢提到了七支供。那现在呢所讲的内容属于是七支供的这一部分当中。那么七支供的前三支啊，也就是顶礼、供养和忏悔这三条呢前面都已经学过了。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学习第四支，也就是随喜支。其实这个随喜支呢是一个修行人特别在修行方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能够发自内心的随喜他人所有之功德，那么这个人的心态呢肯定是非常的纯善贤善的，或者说是非常好的一种心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修这个慈悲喜舍的过程当中啊，在讲喜心的问题呢也是提及过一些。那在这个七支供的部分里面，我们主要看一下如何去修随喜。这也是让我们的修行功德能够增上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借用小小的一些很方便的这些修力，就可以使得这个功德呢事半功倍，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要常常的去修集这样的法。那对于这个随喜支，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所随喜的范围是有哪些法可以值得随喜的呢？就是对于诸佛为饶益众生而转大法轮，一切菩萨的广大行为，一切众生随福德分乃至于随这个解脱分的善法，以及呢自己过去所积累的，如今正在做的，将来必定行持的一切善根，都以诚心诚意极大欢喜心而随喜。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所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说，所随喜的善根它的这个范围呢非常非常的广泛只要是任何的这个不管是凡夫人还是圣者这个大乘圣者也好，小乘圣者也好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所做的有漏的一些像随福德分的善根随解脱分的善根，有些呢只是属于是人天福报所设的这些等等的善根呢，全部都需要做随喜。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个呢，我们对这些内容呢有的时候会相关带的，为了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随喜心它也可以这个稍稍的要作意一下。你比如说对于诸佛菩萨为了饶益众生而大转法轮的这一方面，还有呢这个菩萨的这个广大行为，菩萨广大行为呢你像这个佛陀他饶益众生大广转法轮的这些这一方面的功德做随喜的话最好的就是有些道友如果学过一些佛陀的功德，佛陀的自身的一些功德力，比如说智悲力方面，还有呢这个他本身的功德，还有他的事业，这些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知那你的这个随喜心自然就容易引发出来就会了知佛陀的功德呢如此的广大不可思议，那么我一定要好好的随喜，这是很容易升起的。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呢也是说，我们在真正的这个修习随喜比如说你在这一支当中呢，就不是完全是我们前面讲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别人做了善事的时候自己能够修一个随喜不是这么简单，就是碰到一个实力了，而是从观想的角度呢要将佛之功德菩萨之功德、利众之功德等等广大的这个六度万行全部做随喜的这样的一种修法它就需要一定的这个所缘。那么这个所缘不能是就是我刚才比如说我讲了这么几句话一个很笼统概括的词句，而是你要深深的再去思维。你再比如讲讲到这个菩萨的广大行为那么这个曾经意识上神波切呢也是讲这个问题，也是说到你像这个佛陀因地作为这个太子的时候，曾经呢这个将自己的身体这个施给了母虎来呢不是血肉 还有呢，我们看到《白莲花论》当中，佛陀在因地呢，就是为了利一切众生，多次这个试过自己的身体，然后是如何的在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如何修行安忍，如何呢精进修法，如何呢这个就是做这个就是做这种禅定，就是这个静虑方面的法行，乃至于呢在智慧方面的这种修行，这些方方面面呢，就是菩萨的六度万行，都是我们要能够有一些所缘作为思维，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心向于这样的广大菩萨行为的或者佛之功德的这种心态，那么这种就是一种随喜的心念，也就自然产生，心里面就会有殊殊的欢喜。佛陀为了利益众生而在因地所行持的这些广大的行为是太不可思议的。那么我现在实际上呢是属于受益者，对吧？那么佛陀成佛了，然后讲法了，然后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正法，并且依借这种正法来进行修行，走自己的解脱道。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自己在受益的一个过程。这种受益的来源完全于来源于佛陀因为的种种的苦行，乃至于佛陀在获得成佛之后呢，在多年当中再的宣讲妙法这些道理呢，你心里面自然一方面自己就会有一种心乐，就是非常的欢喜，感恩心也容易产生起来，并且呢就是这种随喜的功德就是佛陀如此不可思议的这些行为，菩萨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我真心诚意的来做随喜这样的话他就容易产生这样的心态。那么我们讲到嘛，其实这个七支供呢主要是归结于心的并不是说你在外相上面做的怎么样，在外相上面做多少就能代表你的七支供修得很圆满，不是这样的道理，而全部呢是在心上面建立的。这一点可能在前面的三支的学习当中，道友们已经有深刻的体会了。那同样呢，这个随喜支呢，也主要是在心相续上面来建立。所以我们对这个所随喜的范围呢，要这个多思维一下。像这个诸佛为了利益群生转大法轮，菩萨的广大六度万行，所有的凡夫的这些随福得分，那么这里的凡夫就包括学佛和不学佛的一切的这些凡夫人，只要他们心里面产生的一丝善念那么其实都是属于随福得分的这个果报。如果他没有把它回向于解脱回向于自我解脱或者利益众生，那么都属于是随福得分的这样的善根他们在行持十善等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作为我们一个说起来是一个大乘修行人，也同样是需要做随喜的。所以从这个对境现在我们只是简单的讲了它这个对境有哪些范围，从这个里面呢，其实你们深深的再细细的去体会一下，就会了解到这个随喜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个随喜的心实际上首先它是建立在这种平等慈悲的基础之上，这个人才能够发自真心的才能是随喜他人，不光是随喜功德胜于自己者，乃至于是一个旁生他升起一丝善念的话，都是我们可以随喜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随喜，不是一个要求。你的心为什么能够去发自内心的随喜他呢？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心里面，你能够把这个这种随喜的这个心态，它的这种产生其实确实呢，就是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些唯品方面，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争强好胜一种竞争或者说这个不服气自己输过他人而其他的这种属于是人的一种烦恼的心态情绪所设来摄持的，不是这样的。真实的这个随喜心，它确实呢，它里面包含了这种平等慈悲乃至于信心的这些理念，对善法的心乐，这个才是这个随喜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确确实实呢，在修习随喜时的时候呢，我记得以前也讲过，不是我们简单的说我随喜你的功德，随喜你功德，口头上说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能否达到这么一个随喜的界限，那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它就会反射出你随喜的功德到底呢大还是小，也是这样的。同样两个人对同一个对境一起做随喜，那么自相续所获得的功德有可能是天壤之别，但是呢 外向上也看不出来什么，都觉得哦，大家都在随喜。但是至于你的这种随喜到底是能否获得我们后面所学的这个贫女的随喜如是的这种功德，甚至于超过这个国王本身真是做供养者的这个功德，能不能都超胜呢？啊，这个确实需要好好的分析一下，绝对不是说我口头上的一个随喜，我就能够呢。这个相续中完全就轻而易举地获得真实行持善法人本身的这个功德的，没有这么简单。关键是在于看我们的这个心态上，或者我们的心相续能不能真正达到如此的一个纯净的这个界限，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这里讲到的刚才提到的还没说完啊，就是凡夫人的随福德分的这个善根，乃至于随解脱分的一切善法，还有就是自身的善根也可以随喜，所以其实这里面呢，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学这些法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美妙，自己的善根也同样随喜，本身就属于我自身的，为什么还要去随喜呢？同样需要去随喜啊。那么反射过来的话，实际上也是体现出对自身的一种知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才会随喜自己。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你觉得自己你的这个心对自己方方面面都很不满意，你除了自己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是属于是对自身的一种不满意，你心里面呢肯定心相续当中是不舒服的，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你怎么还会发现得了自己悠长的一面而同时来做一个随喜呢？那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这里讲起来呢，其实如果修行人真正的要想能随喜，他第一个条件也是我前面在讲到供养的问题会提到的，你见到周围的美好的东西，你要随时随地的学会供养。那么首先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它的美好。如果说你心里面经常能看到他人的过失，看到周遭的环境都是不好的，那么你后面的供养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不认为它美好，你又怎么会把它供养给佛呢？这个也是一种呢善调自心的一个前提。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讲供养的时候提到。那么随喜也是一样，如果你自身还不能够接受对方的这份功德，不能够认同他，不能够欢喜的去接受他，那么随喜就根本没有希望。那既然下面这里提到说自己所积累的、正在做的、将来必定行持的善根，如果你对自己始终没有一个怎么说好的心态来对待自身对自己始终是一种这个过度于苛求的这个状态，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不好，或者什么都没有做到位这个除了负面的东西能看到善的地方的话，压根自己都不会有这个承认的话，那么又如何去能随喜自身的善根？你有什么可随喜的呢？你没有随喜的内容啊，你自己都不满意，又怎么样能产生随喜心呢？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讲到一个随喜的关键的问题，要善调自心的，要学会善调自心，否则呢，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真正能否达到我们后面公案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效果，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了非常困难了。所以在修习七支供的时候呢，它都是一个修心的一个好的过程而且呢，如果你的这个心真的能够调整的好的话，七支供是很容易圆满自量的，很容易圆满自量的。我们不要呢这个就是只是浮在一个表面上我要顶礼，我要供养，我要忏悔，我要随喜，你什么都做了，我要请转法轮，但是呢真正坐在表面上是不算数的。关键是它这里面实际上体现出的一个修行人的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在这个方面能够调整自心，那么自然你七支供的这些功德它就会起现。哪怕你就是这是我们客观上首先讲的，我们所要随喜的是哪方面的功德，那在实际的穿修过程当中，一个是坐上自己舒舒的去思维将这些所缘的对境能够思维清楚之后，诚心诚意的发出这个随喜，也就是我讲的，如果我们在真正休息的时候当然呢整个七支供呢可能过得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如果你对于这一支呢尤其要想去串习，那么自己呢反复的去思维诸佛菩萨的种种功德，这个是需要有质量有内容的，不是一种泛泛的去想的他个菩萨的六度万行，佛陀的这个智悲力，乃至是功德事业的这些五方面的这种功德相，不是简单的这样去 啊，泛泛的而想一下就可以，而是呢，心里面真正产生了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共鸣，看到这些诸佛菩萨的公案，他们因地的这些可悲可泣的这些这个内容，产生了一种随学欢喜的感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这种学习心容易产生起来。同样呢，就是说在座上如此去思维之后，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呢也要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善能发现他人优长之处，并且呢发现他人优长之处还需要有一个调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就是会涉及到呢随喜的对治品，也就是嫉妒。你能够让自己的心堪能，能够真正的接受，在你不如别人的时候能够接受他人的这份功德，诚心诚意的升起这种欢喜心。其实这个学习要说到这里的话，其实还是很难的啊，还是很难的。那我们待会儿在后面的内容啊，还是可以讲到。那这个前面这里呢，就先简单提一下。那讲到一个随喜的这个问题，那修随喜之呢是非常重要的，那非常重要的。如果呢自己有这个方面的意乐的话，经常去串喜，那么这个随喜可以给你带来的相续中的这种喜心，那确确实实呢是一种修行的乐趣，是这样啊。尤其最关键的地方呢，我们也不是说仅仅是为了让自心快乐而学佛，最终我们的这个目的也可以达到啊，最终的这个目的也是可以达到的。这是首先前面讲到的这个对境，那么他的这个啊随喜所念诵的这个寄诵呢，就是随喜二谛所涉及一切善业之资粮。那么我们说随喜的这个内容范围，在这个以诵词的角度来宣讲的时候呢，就是将二谛所涉及的一切善根之资粮全部都是我们随喜的范围。那二谛无非就是指的世俗谛和圣义谛。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不是做广讲，简单来说呢，其实一切万法都可以包括在二谛当中，或者也可以讲呢九乘次第都可以包括在二谛当中。九乘次第的所有法要，要不就属于是圣义地，要不就属于是在世俗地，只有这两种这个分类，就是概括来讲就是这两种分类。那么我们将二谛所设的一切善根资粮全部随喜，那么也就涵括了一切，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啊，自己乃至于他人的一切有漏无漏的这些世俗圣义的善根，全部都已经做随喜了。所以它这个是很全面的，我们的心要放得广大，任何的啊一个对境，它只要所做的哪怕是些微许的微小的这种善根资粮，都是我们可以要随喜的对境。这是一种呢特别广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从这个诵词的角度呢来讲的含义，当然上是在讲这段内容的时候也是提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修行好的人走路吃饭随时随地其实都能够去修这个随喜。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稍稍的再强调一下那也是跟前面的供养制的内容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提到你如果要想去修随喜，首先你能够接受接受的话，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修行人他的这种心相续当中能够容纳的这种心量越来越扩大，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很容易能做到的，却需要呢长期的这个修行串习，你的心才能够逐渐逐渐的放开，能够越来越包容。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能随喜啊。如果你都不能够接纳对方的时候，你能压制自己的嫉妒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竞争心这样的心态，就烦恼心态就已经很不错了，何谈随喜，那是不可能的。也最多撑死也就是口头上说一个随喜的词而已，这个谁都能说但是在心里面的话是确实是很难产生真实随喜之功德的这一点呢待会我们在后面提到他的一些不亲近随喜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再涉及一些。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来看一下记呢九乘次第的一切法无不包括在世俗圣义二谛中，所以应当随喜二谛所设的自他诸众生有漏与无漏的一切善法，如此随喜功德无量这是讲到了这个随喜的这个范围。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到这个公案， 公案当中啊，九成次第的话在后面还会提到，应该是在请转法轮之里面会提到，所以这里呢就先略过去了。我们先看这个公案：从前圣光王迎起世尊及其眷属，共斋四个月，并供养一切受用。当时一位行乞的贫女心想，这位圣光王也是因往昔所积累的福德力，今日才成为财富受用十分圆满的君王，又遇到世尊这样殊胜的福田，如今也正在积累如此广大的福德资粮，实在稀有。他内心深处为观随喜，因此获得了无量福德。世尊得知后，在傍晚回向功德时问国王，你所积累的这份善根福德善根是回向给你自己，还是回向于比你获得福德更大之人呢？国王说，谁的善根大就回向于谁啊。本来国王是想的说，肯定我的善根最大嘛，他自己亲自做供养，没有人能超胜于他。这个也其实呢是我们很多修行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自己亲手做供养，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的功德肯定是最大的，但是呢恰恰呢是不一定的。这里面就完全体现出佛法的这种妙力，佛法的殊妙性，佛法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所有的佛法它的这个功德的起现，它告诉我们，我们一切功德的起现，一切罪业的起现都在于心，所以万法归心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你不管怎么样你在外在上显得你像国王，又有福报又有势力又具有这个种种的这种好的因缘，但是他自己的心如果没有好善加去调整的话，那是不一定的。他能否得到最大之功德呢？这个不一定。那么从这个贫女的角度来看，她没有国王的丝毫的这个福报，也没有势力，也没有供养之能力，但是她却能够得到超胜于国王之福报。所以修行人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从自身角度来说，比如说现在正在讲随喜，对于自己周围显现上确实有福报的这些道友呢，应该有一个自我惭愧心，确实如此，他的这种福报不是无因无缘来的。大家都已经学过了这个因果规律的问题，都知道无因不得果。不管怎么样呢，肯定是他前世造了善因，他这时才有这样的善果，他能够受用得到自己的善果，并且借用这种这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资财雄厚啊，势力比较大呀，他就还能够做更广大的协助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等等。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值得惭愧的地方，只是对方呢造了如是因而感召的如是果，因果不虚。我们自己也没有造作这样的因缘，那么自己就显得这一世的能力薄弱。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就需要自卑呢？自我惭愧不代表自卑。那么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的话，你发出这种内心诚心诚意的去随喜，不代表自己呢就已经一无是处。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或者说对这个道理呢要分析好，否则的话你的随喜心很难升起来随喜心很难升起来的。你在自卑的这个状态下呢，它就像一个，也是像一个双刃剑一样，对外其实上它就会容易产生嫉妒心，也就是随喜直接的违品。所以你有这种心态，你压根儿很难随喜的。对自的角度，就是它这个两面都是尖的呀，一个是刺对方，一个是刺自己。那么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角度来讲，就开始自爱自恋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又委屈又失落，觉得我怎么就这么不好呢，我怎么什么都不如别人呢，我怎么哪都赶不上他人，哪都比不上他人啊，我这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或者说在学佛团体当中，我是哪都比不上别人，我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会有很多的引发出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情绪，你又如何能产生这种随喜的心态呢？它是一种非常闲善的非常美妙的一种心态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就是说到这个提到一点这个问题其实修随喜这个贫女的这个心态我们待会儿呢，因为这个上师的讲记讲得非常的详细，而且把圣光王前后的因缘都讲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我这里呢先把这个原文中的这个公案呢先简单念一遍，我们后面呢再一点一点再分析一下。就是当时呢这个国王说，是谁的善根大就回向于谁，于是呢世尊先念那位贫女的名字做了回向，连续三天一直如此做回向。当然这个跟这个不同的经教它有一些不同的内容有一些，你像前面呢 就有说是这个升光王是在这个请国王请这个佛陀在4个月之内来受供，那么在毗那耶经当中讲的是7天，对吧？然后一直到了第6天的时候呢，佛陀都是念这个贫女的名字做回向，所以国王就着急了。那么升光王他十分的不悦，便与诸位大臣商议对策。国王问：如何才能使世尊不这样做回向呢？大臣们说：明日世尊与其眷属前来应供时，我们在器具外阻止他，使他们拾取，这样会有效吧？如此商定后，第二天，那位随喜供养者的贫女又来拾取被丢掉的食品时，受到阻拦并遭到殴打，便心生嗔恨而摧毁了这个善根。当天，佛陀便念了国王的名字做了回向。所以说，善不善业之差别，丝毫不在身语的所言行所行上，而唯以自己的意乐而安立的。这个公案确实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简单看一下前面。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到了这个迦摄尊者接受麻风女之供养，使得这个女人呢命中升天。这个时候第10天见到了麻风女供食的整个过程之后，而呢这个请问佛陀的时候呢，国王就升光王他听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小小的供养，哪怕是低劣供养啊，如果发心清净的话，则会获得广大之果，也就产生了这个想供养佛陀的这种念头。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感觉到确实这个升光王他作为一个国王来讲，他的善根是很深厚的。他听到这样的公案之后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就马上升起了欢喜心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一国之主，那么具有广大之福报，如果还不做供养的话，那么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太可惜了。然后就制备了种种的精妙饮食呢，迎请佛陀应供，并且呢佛陀也已经默许了。那么这个默许了之后，那当时这个我们就到了我们需要这个真正在学习的这个公案本身。那当时这个行乞为身的贫女，她看到了佛陀做的这种精美的广大供养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充满了清净信心，深深地升起了恭敬。首先第一个就说，这位圣光王他也是往昔所积累的福德力才成为这样雍华富贵的君王。你看他对于这个圣光王的这种广大之行为没有产生任何的嫉妒心，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心理不平衡的心念。我们可能有些道友还记得，在前面我们学过，就比如说这个好像是国王种姓和婆罗门种姓的两个小乞丐呀，一个乞丐呢，当然也是有因缘因为自己没有讨得到东西，生起恶念。一个乞丐讨到了东西，他这个时间把握的比较好，讨到东西之后呢而产生的善念，这个我们今天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广讲，它里面有很多可分析的，也是够值得我们修行人借鉴的。我们修行人同样，其实这两个角色都会给我们引发一个要善护自心。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就是说发恶念的、发恶愿的这个乞丐的这种处境，就是你碰到的事情并不顺利，你源于三宝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法行或者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并不顺利，就容易使得相续中升起一些嗔恨心懊悔心愤愤不平的心态，而呢产生恶念、发恶愿的。这样的话，那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制止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不可否认，比如说只遇到三宝给自己赐福了，这种这个加持力或者三宝的这个力量能够让你感受得到的话，一般人都容易升起身心，对吧？那这个可能大家听的都是能认同的。很多道友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亲身感受到一些自己学了佛之后家庭幸福了，身体也健康了，自己的心态也有大有转变，整个生活的环境就要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循环，他心里尤为感恩三宝。这个是不是虚言的，这确确实实是源于这种因缘的话容易产生信心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培养，然后要护持，也让自己经常能够护得住这样的善念也很重要。因为你在这样的心态下，你的这个供养你的这个修法呢，它就比较真实，心里面它自然是带有对三宝的感恩心越来越相信三宝的力量和功德的情况之下，能够修这些法行的话，功德确实是很大的。那当然今天这里先不谈这些，我们就是我这里讲的意思，这个贫女在遇到殊胜对境的时候，他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嫉妒心， 没有任何的嫉妒心，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我们大家看这个公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正常啊，整个这个公案这一段有什么可说的呢？那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是我们不要想到我看到咱们国家的这个主席，这个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心态，我也很随喜他能当一国之主的这种功德和福德，我也能随喜。我们别想那么远，单单反过来就拉回来想想，我们看到周围道友有一些福报胜过自己的，有些能力胜过自己的，信心和智慧胜过自己，甚至于在这个这个组里面起到的作用，在这个地区起到的这种作用都超胜于自己的，这样的这些对境，你能否有一种清净的信心啊？就说他呢肯定是往昔所积累的这个福德，拥有这样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信心、智慧、福报都超胜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对境，又遇到了释迦佛这种殊胜的福田就是又能够遇到殊胜的善知识，然后呢还能够圆这样殊胜的善知识呢，积累这般广大的福德资粮有些道友也是觉得每次上师来都去他家或者每次来哪一个活佛仁波切，他家就像这个五星级宾馆一样，上师必定会住到他家去，如何如何，这些想法的话，其实如果说把这个落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状态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诚心诚意的发出这种随喜心呢？而不是一种呢，就是或者是愤愤不平觉得他就是用什么呢？就比如他太霸道了是这个就是说是强攻或者呢反过来就开始埋怨自身，我怎么就这么没有福报呢？我为什么就连上师的面都见不到一次，更别说把上师请到家里面去住了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些心态，如果只要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要把这个分寸把握好有一些道友虽然这样想，但他心里面不是那种负面情绪所摄，那么这个是你怎么想其实都是无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种恶业，你这样想的只是属于一种自我惭愧的一种闲善心态。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已经起负面情绪了，是真正的心不堪能，或者怨自己自卑，或者怨对方愤愤不平，或者不服气对方的功德，心里面产生的那种明显或者隐含的嫉妒心这个不服气，不承认，不愿承认他的功德总是呢想找一些理由呢遮止，甚至于呢用不表态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呢就是不愿意认定他是有功德的等等的这些心，其实自己心里面能意识得到自己的心态，那么他就属于是我们修行人应该断的，发现了不要紧。你说作为我这个讲者的话，其实有时候自己心态都不一定是把握得住，这个就是这是很实在，去没去得掉自己最清楚，对吧？那么毕竟没去掉的时候呢，我再怎么掩盖或者我怎么掩饰我没有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成人了，说的实在一点，那么如果对自己的修法负点责，就不搞这些虚的，没意思呀。你最终你还是没有去掉，你也很清楚其实你这个心还很强，那就这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最终也只能是自己还得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过去嘛，对吧？你光是让别人觉得说他这个人好像都嫉妒心很少，嫉妒心很淡，几乎没有什么嫉妒的心态，让别人就是获得别人这么一句夸赞有什么大意义呢？没什么意思，只要最关键的是你自己心里面去掉了，人家还认为你有嫉妒心，那也无所谓的，反正我心里面是真的去掉了，这个是达到目的的。其实要修行人要有这样的一种心量一定要有这种心量，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实际的，我们说的就是说起来的话就人现实一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来表达不要呢这个落在一种表面上面，不要做给别人看，老老实实的去关照自心，我到底这个心修的是怎么样的，那你就是怎么样的，修不好那就是不好的，别人再赞叹你怎么好你也不好，修得好那就是修得好，人家再说你怎么不好，你实际上就是修过去了，他就是你的，你也就达到目的，你也就不着急了，你心里面那份快乐是别人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取受的，是这样。所以说讲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分析就会发现为什么后面这个贫女她能够得到如是大的果报，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发起了一个随喜就能够这么容易就得到。我们如果口头上念一个随喜你的功德，随喜随喜，能否得到呢？有的时候呢大部分这个随喜都是一种无忌心态，这还算好， 有的时候呢，这种随喜呢，都是口随喜，心不随喜。那个的话，也就只有一些这个心态烦恼的过失在，其实随喜的功德的边儿都沾不上，没有任何。你说我随喜了呀，其实你心里面呢，这都是以烦恼所摄的话，那哪来有随喜的这个功德相呢？只是这个口说，这个语言文字的一个无情法，能给你带来什么功德呢？这是很困难的，这是很困难。所以分析这个公案，我们要仔细的去看，为什么贫女能得到如是广大的功德？她完完全全发自内心有这种随喜相，有这种随喜相，她能够完全接纳国王的这样的这种福德力。没有丝毫的嫉妒，没有丝毫的不平衡，没有丝毫的这个就是说愤愤不平啊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他的这个心态如此纯净的缘故，所以他做随喜的时候呢，而且这个贫女的话，从他这个随喜的角度，从我们最后的结果，他不是因为心里面生持嗔恨心而毁掉了随喜之功德的话，他没有以菩提摄持，他就是什么不懂得法的，他没有这个人教他。但是由于他的心纯净，他确实获得了随喜最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目的，就是最顶端的一个目的，他甚至超过了真实做供养的国王本身的功德，这个不得了啊，这种功德不得了。那如果按我们的角度来想，那我不用亲手做这么多功德，我光这么随喜就能够功德超胜于他，你想想这么好的事情那怎么得来的呢？就是口头上的一个随喜这两个词就能得到吗？当然不是，这里面有大学问哦。它代表的是一个人一个金子一般的一颗心，那么贫女她确实具足了，所以她当时超胜了国王的功德。只是呢，我们要分析的啊，要分析的一方面，你真心真意的啊，当别人好于自己胜过自己的时候，你为别人高兴吗？因为我们这里讲这个随喜的话，它的直接唯品不是嫉妒心吗？嫉妒心就是对高者啊，就是对高者，因为对低者是产生的傲慢心，对平等者产生容易产生竞争性，对这个高者容易产生嫉妒心，也就是你往往所处的对境呢，都是对方胜于你，而这种胜于呢，大家也不要想得太远，就是很多那个啊高高在上的这种内容啊，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讲题的后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后面的话，其中就是说。要杜绝一些呢，这个以竞争心态对待他人行善，或者以傲慢心想，我定要做如此善事的这些，这个实际上是充满了一些世间希求世间名誉、世间八法之毒，而呢，这个行持善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呢，这样的这个随喜对境，有可能就是跟自己平等的，只是呢，正是因为平等，更容易引发出你的这个不满。他跟你又是属于平起平坐的，但是他在某一方面呢，却显现的优胜于你，显现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产生嫉妒心，完全不能够接受。假如说这个离自己的这个目前所处的身份状态太远的你也不容易生起嫉妒心。咱们他本来就是高僧大德，我怎么会嫉妒一位上师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觉得不太可能，对吧？自己的心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往往是离自己越近的反而呢跟自己差不多的，他这个时候就是首先人是定位在这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超胜于你的时候，你就容易呢生气，或者是竞争，开始跟他竞争，或者去产生这个嫉妒，这样随喜的功德很难升起，那口头上再怎么样说随喜都是特别困难。那这些内容呢，待会后面呢也还会再提一下。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公案，我刚才呢讲到一个重点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贫女能产生如此广大的功德？我们现在自己试一下啊，我坐在家里面，我开始好好的去思维诸佛菩萨的功德，或者说呢这个我周遭道友行持什么善法的这些功德，我这么去想想，你能够心里面很肯定的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具有了他们真实做供养、放生、顶礼、做种种的法行的功德，我已经完全真实获得，甚至于超胜他们，你敢下这样的保证吗？道友们自己想想都觉得自己不敢下这种定论，心里面自己都会觉得不牢靠，我不一定这么随喜一下我就有了吧？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心还没有达到像贫女的如此纯净的一种随喜心态。 那么没有达到这样的心态，确确实实要想完全就是啊没有做而获得如是之功德呢，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公案它一个方面确实是真实的，那么它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这一点是需要了知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开始去串习这一颗发自内心的随喜他人的心，这才是呢这一支的啊核心的地方。就要把握得住，把握住之后剩下的问题也就是自己修的问题了。那么紧接着啊，再把它其他的一些部分我们再稍稍分析一下。就是首先我刚才也提过了啊，国王心里想的肯定是我的功德最大的，这个想法也是修行人比较容易犯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如果说这个针对于自身来讲的话，以后应该要有这种把握，就是不要变着什么呢，你已经辛辛苦苦做了很多善法了，却不知道护持自心。你像其实国王的话，他确实除了贫女之外，因为贫女的这颗心太清净了所以超胜他了。那么国王的这个心也是很清净的，所以在所有的供养过程当中，除了贫女之外，那么谁的功德最大呢？确实是国王。所以最后一次佛陀就是念了国王的名字回向的，就说明这个贫女功德第一，国王功德就是第二，他是做真实供养者，他的心很清净。那同样道理呢，我们在这里反观自心的时候，应该要知道我们平时在行持善法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真实行持善法者，你做顶礼也好，念经咒也好这个转扰也好，放生也好，发心也好，做种种的广大法行的话，一定要护持自心，不要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做的特别多，但是由于心把握不住就是事倍功半。你做的这个广大的这些善行，抵不上您的一念的嗔心，抵不上您的一念的世间八法的心，抵不上你那一念的以竞争心态，为了跟别人一争高下而去这个行持善法的这种参了烦恼杂染的这个心，直接把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功德夸哧就砍掉一半。这个就太可惜了，这个就太可惜了。所以这里呢也是这个不要自认为说我真实做了这些功德，那我肯定我的功德就这么多，我真真实实扎扎实实念了多少心咒，那我必定要有这么多心咒的功德。这是经教上面说的咒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它唯一有一个原因会使得这个经咒打折扣的地方就在你的心上面。心如果把握不好，那么你真实做的善法可能就比如说呢，你做了实际念了2亿心咒，但由于你的心把握不好，实际意义上呢有可能你只获得了100万心咒的功德，是有可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把握的，不要呢就是只是外向上自己做了多少呢来认为可能自己功德差不多就圆满了吧，这种想法呢也不太合理，主要是要在心上面去下功夫。那么再讲到他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说国王后面不是着急了吗，也希望呢世尊能够给自己来做回向，这个也都是一种但是跟我们真正大乘的发心来说呢，那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但从一个世间的求福者来讲，他这个心态很正常，对吧？我做的功德，我当然希望佛陀能回向给我。那么这个不能说是以这种大乘的标准来要求他。那同样这个时候他想的计策，大乘们想的计策呢确实也是起到作用了，就是赶了这个贫女，在这个贫女来这个拾取落到地上的食物饮食的时候呢，他们把她打走了。打走的时候呢，从道理上来看，其实呢大乘这个做法不对，对吧？大家都觉得这种做法其实对自他没有利益，但是他们故意就是想让这个贫女升起嗔恨心，否则如果他做的很合理，贫女也不容易升起嗔心，就是因为做的不合理所以升起嗔心。所以我讲到这里，道友们可能就能意识到怎么样保得住自己的功德。还是要讲到这个问题，你如何保得住自己的功德，你不能在较真一个公平不公平的情况下，公平我当然不会生气了，不公平我为什么不能生气呢？这事儿就是做的不公平还不让我生气，天上哪里有正理呢？很多人他会跑到这个方面去思维。但是我们从这个公案上面来看，大家都觉得贫女的心这么清净，被这个委员折损了她的功德，好可惜。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他没错，对吧？他实地上的食物有什么错？没过分的地方。本来的话，按的通俗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掉到地上的食物本来就是给这些乞丐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大臣们故意这样去行事，就是故意引发他的嗔心。他确实呢，自己没办法能够护持住这颗善念的话，他升起这种嗔恚心，而呢，使得他这个随喜的善根摧毁了。 啊，那么它的善根就消失了。啊，这里面可能很多道友就说啊，那我们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功德呢做了之后，首先回向菩提，这样即便我产生嗔恨心，那么我的功德最起码不会折损全部啊，折损殆尽，对吧？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养成这个随时做善法，随时做回向的这种好习惯，这是一定要有的，这是一。这就是呢什么属于是护持，也是护持的一个方便。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再说的严格一点，就要求再高一点，你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生嗔心。那么这个生嗔心的前提，我们看到贫女这个公案里面，其实她生的很正常，她不是非礼取闹的，那么对方做的行为其实很不通情达理，很不如法，而他自己呢又缺衣少食，所以他自然产生了这样嗔恚心，觉得啊这个大臣的话做法非常的过分，这种想法很正常的，但是他的结果却导致于他的善根摧毁。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就要高一点要求自己，你不管这个事情对你本身公平还是不公平，你需要把握的是什么呢？这个以前我曾经跟大家也交流过，如果在世间的角度来讲，就事论事，那么谁对谁错，我们要分个啊，这个啊，子丑寅卯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你自己，如果从你反观自心的角度来讲，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你需要护住一条，保证自己不生烦恼，这就是好修行了。我以前也说了，不管这件事情谁对谁错，从你升起烦恼的角度来讲，你就是错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很简单啊。其实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落在这一个角度上，都落在这一个点上，要学会去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前面的一堂课啊，130课在给你们辅导的时候呢，之前也讲过了一些实际的家庭生活的问题。那说起来，清官难断家务事，是说清官不清吗？不是，而是家务事其实确实你找不出一个谁是谁非来，谁都有理。你说这个想吃馒头，那个想吃米饭，哪个错了呀？没有哪个人错，但是矛盾就从这个其中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是没办法给他断一个谁对谁错的。但是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你要能把握自己呢？修行人他就唯一要把握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当中，在这些看起来是是非非的，看似不公平的这些这个迷乱的这些现象当中，你始终要有一个正念，很清醒的能够把握住自己，我不要生烦恼啊。哪怕是有相当作为凡夫人说不生烦恼，当然很困难。那么你这条提醒自己的这么个正念要经常要护持，当你真正的升起烦恼的时候，那么就容易在最快的时间当中马上就用这些法去做对治。这个实际上就是会修法了。你平时在文字上面，在书本上面学的这么多的道理，学的这么多的窍诀，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在用的。因为不生烦恼确实挺困难，关键一点就是当你依靠你这个，尤其我上堂课也说的嘛，最容易引发你情绪的其实就是你的亲人。别人惹你一下的话，你还不容易发火，亲人说一句不是很中听的话呢，自己很容易起情绪，马上就能够把脾气发出来，就是自己最最本性的最直接的那一面是最容易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是显露无遗的。这个时候呢，你才能真正的感觉得到自己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在起心烦恼的同时要学会去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亲人是善知识啊，是你真正的一面你修行的镜子，恰恰就是它能让你看清自己到底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到底修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了。而且也是恰恰是他啊，你真正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的烦恼，你还需要老老实实的去调整，这个是多大的恩德呢啊，他们对你有多大的功德呀，这个还是要考虑。这是我们作为修行人在这些方面要有所意识啊，要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自己会调心，而且呢也能够发现得了你周围人美好的这一面，悠长的这一面，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公案呢提到这一点。那么刚才也是讲到如何遮止那个就是使得随喜功德损坏的这个因缘呢一个就是立即回向， 一个呢，就是要用我们平时所学的这些法义和窍诀呢，遮止自己身嗔心，或者说对治自己相续中的烦恼。立马能够对治的话，它就能够护得住这些善根，是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部分呢，上师又讲到了圣光王得王位的这个因缘啊。那今天这里呢，也是因为它属于是殊胜福田做小小的供养的大果的一个公案，它跟前面的供养支里面有些内容呢也比较相合，但是确实让人很生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圣光王他得到供养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因缘呢，上师也是说的，主要的对境是圣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心清净。其实呢，这个对境是圣者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就像我们说啊，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是见了上师来了那份欢喜心啊，你一个月的欢喜加起来也没那么高兴，对吧？这就是圣者的功德。所以见了圣者容易生清净心，所以圣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就是对境殊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见到一个凡夫怎么没那么高兴呢？所以这份清净心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来的。而呢，如果对境殊胜的话，你的清净心也容易跟得上，那么自然就会圆这些圣者呢造一个小小的福业啊，就会产生广大之福德。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面，就是紧接着这个问题呢，上师提到了重要的这些公案的重点都在于呢，对境是圣者，自心清净。那我刚才也讲了，主要自心清净的来源是因为对境是圣者，所以自己的心呢产生了特别欢喜恭敬的这种心态，所以呢那一万缘具足之后，而呢这个种下微小善根，感召果的广大的果报。那下面一个问题就还需要再这个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对境是圣者，我们需要做一个决断，不是，毕竟在娑婆世界当中，在显现上啊，不是所有的善知识都是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那么从佛性的角度来讲，你不要说善知识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巨夫凡夫，他也有啊这个圆满的佛性在，众生都是佛，这一点那当然谁都不否认。但是从现象角度来讲，有凡有圣，是这样的啊，确实呢有一些相似的善知识，那就需要自己能够做一个鉴别。那对于这一段的问题呢，因为在前面一指上师的那一章节呢，就讲过很多上师的法相，并且平时呢善知识上师波切在讲法当中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其实上师讲这些教言呢会顶着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学过之后呢，没有，如果真正不是一个悲心很殷重的人，何必去得罪这么多人而说这些不悦耳的话呢？这是没必要的。但是呢，其实真实啊，上师仁波切的话，他是为了这个护持真正的佛法，能够让这个有缘的众生真实得到利益的话，所以经常会说一些得罪他人的这些呢，听起来不是很悦耳的这些教言。所以希望道友们呢对这些问题啊，不要觉得你看老人家又说这个了，不要这样去想，也不要自己骗自己，如理如法的好好的观察善知识。那么你是对自己负责呀，说句实在话，一个方面啊，小的就是对自己负责，大一点的是对佛教负责。我们佛教的确实呢，佛教的毁坏不可能是依靠外在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内在的佛教徒本身才有可能，才有这个机会毁坏佛法。所以呢，道友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明白上师的苦心。那我今天在这里呢，就不想做这个广讲了啊。作为我一个凡夫人来说呢，也是经常去比较这个直观的去批评一些上师的这个这个方面啊，作为对境啊来做一个评论的话，总是觉得不是很合适。而且呢，以前我其实也这个问题上也是说过一些的，所以今天我这边辅导的这个角度呢，我就没有广泛的再这个多说。但是希望你们好好的看一下上师讲的这段教言，自己也好好的思维一下。当然我相信的，尤其是我们学会的道友大部分啊，就跟了上师文思这么多年了，很多人呢都已经很成熟了不像以前呢，就是一时热情啊，比较幼稚啊，确实也不懂啊，心比较清净，觉得啊，只要是一个上师，听说是个上师，都认为是很好的，心很清净。那么现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的心不清净了，而是你更加理智。毕竟呢，就是这样的身份呢，它有真有假，我们自己呢，能够做一个如理如法、客观的这个观察之后， 既对他人负责，更对自己负责，也对佛教负责，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依止，这样比较好。这样子的话，你圆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带着清净心做哪怕是微小的供养，都能够积累呢这个不可思议的广大福德，那是这个道理。这是看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公案的内容啊，公案的内容。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呢下面的这一段啊，对这个前面有一个就是说善不善业的差别啊，其实不在身语的所言所行上，唯以自己的意乐安利啊。所以说呢真正的如果说我们这里讲到这个随喜的问题呢，应该是自己的心态上面去相合啊，自己的心态去和这个随喜的这种法行呢相合，而断出这个随喜的唯品，一些嫉妒啊、竞争啊这些心态，才能够呢产生如是大的这种功德和果报，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正如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所以佛在教王经中也说，见到他人行持善法时，自己若以清净意乐诚心诚意随喜，并将其善根回向圆满菩提，则所积累的资粮绝对胜过以竞争心对待他人行善，或以傲慢心想我定要做如此善事等装模作样的行持，为希求现世名誉、世间八法之毒所充斥的广大善法。所以这一段也是呢，上师把它称之为叫被烦恼所染的广大善法，那就是怀着竞争心，怀着这个我一定要做这样的善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能做我更是比你肯定是比你做得好的，这种傲慢心等等的。虽然说呢外向上也是行善，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已经处在这地方，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把这种怀着竞争心和怀着傲慢心的这种行善的这种心态呢，其实它都不可避免的会落到世间名誉和世间八法之毒的这样的范围当中，不可避免的会落到这个范围里面去。所以呢，很多如果我们从这个直接的文字上讲的话可能很多很多修行人都会说我怎么会希求世间八法，我怎么会沾染这个名誉之毒，我把这些就看得像粪便一样，我就巴不得远离这些法。其实这种的想法就比较粗大一些，从我们本身的意乐来说呢，谁都想远离世间八法，谁都想远离名誉之毒，但是自己的心态上面的话，轮回的习气确实不是这么好断的。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啊，比如说就像这里我刚才我们在分析这段问题，就是说你心里面当你产生竞争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在施法当中了。当你产生这个我一定也能如此做这样的善法的傲慢心的时候，你已经落在施法当中了，你是逃不掉的。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不能够接纳，其实这个竞争和傲慢的这个心态的基点都在于你对于对方的这种善行，对于对方的这种功德，你已经开始跟他有这个有一种情绪出现了，或者是想跟他竞争，你能做我有什么不能做的，或者呢是带着傲慢的心态，你能做这个我比你能做得更好，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我的功德要比你广大的多，你做这种善法大家都赞扬，我绝对能比你做得更优秀，你看大家怎么说等等的这些心态的话，实际上已经只要你这个心态一产生，它就属于在施法的范围当中，所以就叫做被烦恼所染的广大善法。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其实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很多都能够找到自己有一些这一方面的影子在尤其呢像有一些我在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行持的还都是善行这个方面，我这说的再明显一点的话，你比如说你哪怕是在学院内部，我们都作为大部分99%都是出家人，从出家人的这个团体当中，他也有文思修行也有考试也有这个竞争也有名次的这种安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前上师曾经开玩笑的方式也说过嘛，就是比如说道友们他在这个文思修上面他在做竞争，它是一种竞争这个不是说是他心里面的那种信心的动力真正的观修无常而产生的这样的厌相，而呢努力的去行持法行，这两个可是两种概念的。那么他是以一种跟他人竞争的这个心态来文思修的话，然后上师呢说也算是一种善的心，但是就好像一个 怎么说呢？良性囊肿一样，就像一个良性的肿瘤一样。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当然这个是以前老人家曾经讲过的，这次呢，但讲记当中虽然没有啊，但确实呢，这种比喻，它是良性的，它不是那种恶性的，但是它毕竟是个肿瘤。意思是什么呢？你是以竞争心的心态去奢侈，而跟别人去这个争比，然后呢文思修行，有的时候确实尤其在如果这个修行说不先不谈光是从文思的成绩上来讲，很多特别是容易这个容易在年轻的道友身上呢发生就是年轻气盛嘛，毕竟是到了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他有时候在跟他人竞争，你这次考了多少，我下次一定超过你，他也努力的用功学习，你看他也是夜不倒单呐，也不浪费时间也是天天精进的文思啊、记呀、背呀、讲考啊、背诵啊。学习的全部都是法义，那么到后面他确实这个成绩呢也是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甚至于呢也这个超胜了他以前想这个竞争的这位道友，全部都做到了，大家也都特别随喜赞叹他，你看他多用功啊，你看他那么精进，你看他这次的讲考讲得这么精彩，他的成绩这么好，这个能说明他的修行好吗？不能。所以，我这里举的是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在山上文思修行的道友我做了一个简单举例，不是说是对道友们有一种这个藐视，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作为凡夫人，这种现象是到处都是的。我以出家人举例，那么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要去反观自心，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就像上师所说的，像这个良性肿瘤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他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竞争的心态而努力的形成法心，所以他是会有功德的，他会有功德。但是毕竟是以这个竞争心摄持的缘故，所以呢，他是被烦恼所杂染的一种广大之善法，那么功德就会受到折损。我们在讲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要这个学习这个随喜的话，它就是跟烦恼杂染完全背道的完全相反的一种法相，一种体相。那么在学这个法，人乃至于呢，在串习这个法的时候，就要在这些方面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组里面，你们外面呢，学会也有考试组里面道友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内心中的比较。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老是去观察别人说，那个人跟那个人正在那里较劲儿呢，不要老去观察别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修行的话，一定要学会，你如果要想修行增上，就要学会反观自己，而不是去看别人。这一点一定要记住我已经讲的这个，可能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也反复的强调这个问题。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呢，常常给自己提个醒儿，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要在自身上面去反观。那么，其实这里面，也不是说道友们可能想，那是不是以后我就别比了那么就甘着服输呗，我就别跟人家那个争这口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有一种就是不是属于烦恼杂染的这种精进力还在，信心如果大，那么他的这个动力也在。前面的无常观的好，那么他修行的精进相也是，绝对是就像快马加鞭一样，他是停不下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心里面处于一种这个法行的，以法行相摄持的这个心态，这是我们需要具足的。你也会体现出来，这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如痴的精进。但是呢，我们要逐渐的，尤其因为我们这里是毕竟是驾行的老班，都属于是老道友了，驾行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有时候呢，在讲的过程当中会细一点，然后呢，讲到一些条件来讲的话，对心的要求上面来说呢，也是比较高一些。那至于做不做得到，还是我那句话，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有些人的这个习气呢，在这一方面非常的重，他已经努力了20年了，你表面上看他觉得他是争强好胜的这个心其实还是挺重的，但是如果跟他自己这20年当中没有懈怠精进对峙，他这一方面的习气特别的凸显，从这个角度来讲，顶呱呱的一个好修行人。他没懈怠过，什么叫精进呢？都是在这个他这20年当中不空耗，时时刻刻在对峙自己的这种强大的习气，他没懈怠过，他就是绝对的精进者。这还不叫好修行人吗？他时时刻刻就以正念反观自己的心，从来没有松懈过， 自己这种啊这方面的习气一直在做对治。虽然我们从外向上旁观者来看，20年之后你还是觉得好是好了很多，那从这个跟别人跟其他人比较起来，他这一方面的心还是比较强的，能说他修行不好吗？不能。以前我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从一些好像这个想当然，从一些外表的形象上就随便的给别人扣一个帽子，这个人修行好，那个人修行不好，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关键就是看自己的这颗心啊是否用功。而且我们去评判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你评判别人评价的再多，除了让你增加了你一些寻思分别之外，你自己的心又得到了多少的调整呢？等你自己调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不易了。你会发现哦，我觉得他比以前好一点，我才知道他这种好一点是花了多么大的功夫才改变过来的呀。等你自己尝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心改变那么一点点是相当困难的，是很不容易的，要学会随喜呢。要学会随喜啊。那么所以呢，我这里边讲这个问题啊，讲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修行人的这个身边是常常发生的，处处都能看到这种攀比竞争啊，乃至于傲慢嫉妒的影子。如果你真的要想走解脱道，那么就要下一个狠功夫断掉它，要有一种精进力，不要松懈，不要啊这个觉得啊这个也没什么嘛，你这种竞争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谁比谁学得多啊，谁比谁念得多，这不是正好大家就这个念咒念得更精进了，法行做得更精进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分层次讲，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它是一个好事，暂时是不需要断除的。它确实对人起到一种啊这个借用这种实际上是心里面那个竞争的这个心态啊，让他更努力的去行持法行。这样的话，因为法行的本身有功德，它就有这个集资进账的作用，它慢慢慢慢的他的心相续就能够啊这个平静下来，他就能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啊开始呢在这个法上去串习啊，他这样的心态慢慢就能够走过来。所以对初学者来讲啊，你故意的就是安排这种考试啊，或者说是啊这个显现上好像是你跟我比一比，我跟你比一比，给你评个 A 给我评个 B， 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发人的动力啊，这个虽然他心里面可能是源于一种竞争的心态在行持的话，对对这个大部分初学者来讲呢，有好处大于坏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学佛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确实希望自己的心能够得到一种质的变化和改观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方面的这些分析啊，其实在书上都讲得很清楚，上师也是讲的，为什么把它称为被烦恼所染的广大善法。广大善法不否认，但是它是以烦恼掺杂在里面的啊，这样的这种心态呢，我们要在自信身上去发现，然后断掉它的同时，实际上呢是调整自己的心，变成你真正在修行法行而产生的这种正的信心动力精进向来摄持的广大善法，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是我们这个讲到它唯品方面的啊，实际上很重要，每个人身上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么要学会去运用它，要善加去运用，来善加呢调整自心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后面再来看呢，就是有这个羌梅仁波切的啊这个校正来说明随喜的功德。那就是说，听到他人行善时，若是不善嫉妒心，并以欢喜心随喜佛说，获得同等福。啊，这种同等之福德，我记得以前上师在如行论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你随喜功德，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看到这个校正呢，有些人就说啊，那这个校正多好啊。那这样的话，我不去听课也可以，我随喜那些听课的人，我就具有听课之功德。我们求的不就是这个吗？对吧？我目的达到了，我又何必那么费劲的去听一堂课呢？啊，那我还可以说得更远一点，那放生的这些人的功德，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做随喜，我就自然就具足真实放生之功德。那我又何必的费钱费时费力去放生呢？那我就光修随喜就可以了。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那佛菩萨的功德我也如是诚心诚意随佛菩萨，我可没有一点嫉妒心啊，我对佛菩萨是绝对是纯净的信心，不可能有嫉妒心，那这个时候随喜更容易，我是不是就能够得到佛菩萨之功德呢？按道理来讲，如果说心清净啊，心非常清净，断除所有的唯品，那么诚心诚意的随喜，你就具有佛菩萨功德。什么叫做具有佛菩萨的功德？你自己具有佛菩萨功德，你就是佛菩萨了。 否则具有佛菩萨的功德还不叫佛，那什么才能叫佛呢？具有如是功德的这种普陀伽罗，那不叫佛叫什么呀？对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觉得，哦，那修这个随喜，我坐那一观想，我就成佛了呀，肯定是没有的嘛，对吧？那这个道理也其实以前上师在讲如行论的时候呢，也曾经提过，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获得同等福的这个意义，它是在于跟你的这个层次是相同的。比如说功德超胜于你的，像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这些功德，相续众圣者的这个功德，如果你作为凡夫位，你要想通过随喜完全获得是很困难的，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同等福的话，它要观待于你所随喜的对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位。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凡夫人，他也是一个没有任何修正功德的这个凡夫人，那么你发自内心的去随喜的话，你可以获得跟他完全相同的福报。这是啊同等福的这个意义和它的界限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教，学习这些词句的时候呢，要懂得这些经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面去分析，什么样的场合上，什么样的侧面去分析，这个意义上的话要圆融啊，一定要圆融，不要死钻牛角尖，不要去抠字眼，那你就把自己就耽误在那里了啊，耽误在那里，学了后面的话可能信心一分也没升起，生了一大堆的邪见和分别念还有怀疑，这个得不偿失啊。所以要会学习啊，会学习，要知道任何一个语句啊，因为毕竟佛陀真实的智慧是无碍的，是圆融圆满的，但是佛陀是在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在给我们讲法，我们人类的语言就是有曲词舍笔的，就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有带侧面的，从这个角度上能够做一点表述，从那个角度上做一点表述，所以他不能够说单单用一句话就能够圆满的表达出来所有这个意义的，就是这个法的真实的圆满的含义，这个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对这个经教的学习，文字的这种表达，这个不是说是学了佛之后，既然佛这么说，那么就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特别的偏激的这种讲法，这种想法其实都是智慧不太成熟的一个象。世间的语言它都要讲究场合，讲究角度，讲究侧面，那么学佛更是如此，因为佛陀是用我们的语言在跟我们讲法，让我们能听得懂的这种教言来跟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法义，就像手指指月的手指的作用一样，毕竟它不能够完全指到不可思议法性的本身，那么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让我们切入解脱的，切入法性的一种途径，你需要有一个圆满周遍的这个了解，你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法性的含义在哪里，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讲到这一段的这个教言呢，另外那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说这个佛菩萨的功德这一点，因为大家比较好接受，也知道呢自己随喜佛菩萨功德不可能当下就成佛，对吧，这个就不多讲了，入行论里面以前讲过。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便是属于是跟你同样都是凡夫人啊，也没有什么超胜于你，哪怕是自良加行道的这种修正功德也还没有起现，大家都属于呢是未入道的这种凡夫修行者，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随喜获得同等福，上师也是说的，你自己还是要注意，并不是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嘛，大家放生都是凡夫人放生，我只要随喜就可以，我不用亲自放生。这一点呢，这个我们还是要了知的，就是说你要观待自己的随喜心到底有多么强烈。那么我反过来这么讲吧，还是用刚才这个贫女的这个公案啊，贫女这个公案呢，实际意义上大家要知道，假如说这个贫女有钱的话，我们做这个假设。我们主要是什么呢，跟大家表述一下贫女的这颗清净的心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呢，她就是没钱，她没权势，她没有这种福德力，她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供养佛陀，但是你要知道她当时所发出的这种清净的善心随喜心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她是一个具有财富的人，她肯定能够把他的这个财富都供养给佛陀，他这个心实际上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假设可能大家就比较好懂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说随喜随喜，它是一种心的状态。那么这个心的状态呢，是在于，就像这个贫女，她之所以就是只是修这个随喜而没有做真实的这种供养的法行，是因为她没有能力。假如她有能力，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做真实之供养。这是他表里如一，他的心如此，所以就能够设置到他的行为达到那一步，而并不是说是哦，我这个随喜就可以了，所以我有能力也不做，这完全正好是一正一反呢，一正一反。所以 这个道里头说出来，我英语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我们在座道友肯定都比较好理解，而且他也不是说大家都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因为毕竟学佛这么久了，大家都急着想解脱呢，谁还会在这个上面再耽搁自己啊？这不是这种的话，一般不会有的。而且呢，道友们都比较偏向于真实供养，对吧？真实修行，总之呢，就是自己随喜随喜的话，那么能真实做供养，还是真实做供养比较好。毕竟呢，你真实的这种行为，哪怕你的心还没跟上，那你的功德已经。具足了。那如果你光是随喜的话，你的心要没供上，没跟上，你又没有做真实供养的行为，那你随喜的功德一分都没有啊，一分都没有啊。这两个一比较，那保险的都愿意做真实供养，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啊，这是我用供养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那所以我们这里分析的道理呢，上师也是在这个方面呢在分析，不要呢这个就是想到，哎，那我随喜就行了。其实有很多人呢，他对于这个有能力，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做真实的放生啊等等这些法行，只是想修行和随喜呢，无非就是因为自己或者有一些吝啬心，或者又比较懒惰啊，对这些善法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乐。那你对善法没有真实的意乐，单单这句话说出来，你的随喜心压根儿就打了就是80%-90%的折扣了呀。所以说呢，这个就产生不了如是之功德，还不如老老实实放生呢，真正的得到真实之功德。这个还是保险一点，毕竟呢自己在走这个解脱道，谁不想早点走过去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就不需要我过多的这个强调。那么但是需要了解，就从这个校正的这段内容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应该走如何去把握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疑问呢需要解决，是这样的。下面再来看这个慧济经中也说呢，三千须弥可称量，随喜善根不可量啊，就是三千须弥，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如同须弥山王一般的这些功德，那么都是可以称量的。但是呢，你所造的随喜善根的这种功德，乃至于连佛智，那就是佛陀的智慧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衡量，就可以可见呢，随喜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么广大的功德能在一个念头下产生，可是这个念头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它主要在这里。所以我们一方面了知随喜的功德，要升起欢喜心，另外一个方面就要着重的开始自己去修心调心，要让自己的心，你的心如果能够越来越包容广大，你能够见到其他的超生于你功德的这些修行人，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这个就是说诚心诚意的随喜他们的这种功德，而杜绝了所有的对外的嫉妒，对内的这种负面的这些情绪啊，不满啊，失落啊，自卑啊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真正的这个心能达到那个量，这是我们前面在讲菩提心的时候呢曾经说过的一些。那么真正能达到这种量的话，这种显善的心态自然能够出现圆满之功德，确确实实呢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广大的，是这个道理。当然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呢非常像一个寻思者啊，把这些修行的教言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讲呢，其实有时候觉得不是特别合理。但是呢跟大家相似的描述一点呢，大家能够明白而不至于呢就是自己修了半天，其实一直是在一种竞争心的这个状态之下在修行，或者只是在口头上随喜的状态下修行呢，就功德没产生，但是呢就最终的结果就对这种法行或对这种经教升起怀疑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讲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扰益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所有的这个落脚点都落到了寻思，就全部都在这寻摸的就寻思的这个阶位，把这个修行啊真是在相续中串习的这些法行变成一种分别念呢，来琢磨来琢磨去的话，那确确实实呢这个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剩下的问题呢不是那么多话，而就是扎扎实实的开始去调自己的心，这点特别重要。这是我们讲到的随喜的这一部分啊，那就讲了，就先跟大家来交流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来看因为这个上师在这里啊确实有讲到一个在随喜的最后这一部分啊，老人家反复的强调了，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你不管学什么，你哪怕精通了任何的五不大论，归根到底都是要将所学的这个法门，所学修的法门和自相去结合，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令心善良并且调柔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的话要好好的去思维啊，尤其呢上师前面讲的菩提心的这一章节呢要反复的去听， 反复的去串习，这个是最重要的。人呢、啊、修了这一辈子啊，其实就像前面华智仁波切嘛，慈悲喜舍的四种心，四种修法，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心地善良。我们如果修一辈子啊，把这种自然的这种心善、心地善良的心态修出来，修什么法都很容易，什么样的功德都是在你这颗善心上面培起出来的。只要你懂窍诀，懂得上师的这种特别直接的、特别强大的这种啊，能够这个这种善巧方便，你能够把握得住，加上你自己的这颗纯净的善心，所有的解脱的功德、施处世间的功德，依此而可以得到圆满，就很方便，很方便了。关键的问题呢，是现在的上师的窍诀特别多，我们的心跟不上，心的闲善都没有修出来，光是这种窍诀的话，他就把这个功德大大的打折扣。问题是在这里，所以前面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些部分啊，要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多去串习，多去观想，多去观修，自己的心一点点改变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些法行修起来很相应，而且很容易。从你的角度来看，哎呀，不用法师这么介绍了，非常容易，马上心就跟上去，这个就很简单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实修的法门，不需要这么多的语言去表达的，非常的简单。但是关键，如果自己的心跟不上的话，你还抓不住边儿，你还觉得自己一直精进用功呢，精进了这么多年，就是起到一个事倍功半的作用，就觉得很遗憾。而且呢，就是有一些道友呢，在这个方面一直有些企图，自己意识不到，这个就有点耽误人了。所以我们说来说去的话，还是那句老话，在菩提心上面，在四无量心上面，反复反复的去串习，把你那颗心，心地闲善的这个心，把它修出来，这个纯净的这种心态，把它修出来，那你修什么法啊？就像这个有了东风一样的啊，就像有了这个动力一样的，修什么法都很容易成功，很容易成功，非常的简单，而且你看什么法都觉得很相应，就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起来简单也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那么多的语言。有时候呢，这个辅导稍微显得啰嗦一些啊，这么讲那么讲，就像一种寻思分别的一种讲法了，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这个落到最关键的点上呢，我也是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希望跟道友通过这种交流，希望呢啊，作为我自己来讲，作为你们来讲呢，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把握自己这颗心，就是反复反复，也就这句话了，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所知啊，确实没那么多的所知。你这颗心把握好了，你千经万论都把握住了。这颗心把握不好，你再怎么学，你还就是啊，不落到一个法油子就算不错了，也就是这么一个不好的结果，也没路可走。所以呢，啊，在自己的这个修心上面是关键之关键啊，不要呢把这个啊过多的把前行的文思呢变成了一种这个纯粹的理论化的学习，这个有一点可惜啊，有点可惜。我们还是呢要好好的去修行，这个也很重要。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请转法轮支。请转法轮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法行。那这里呢就说，佛菩萨上师善知识等一切肩负广大利他重担之事，因众生的邪行及忧劳而生厌烦，不讲经说法安住寂乐境界之时，在他们面前观想，我化出百千巨指无数身体供养法轮珍宝等，祈请他们广转法轮并念诵啊，这个祈请常转三乘法。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话，沙神波切呢其实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说，祈请这个请转法轮呢，它的这个重要性啊，请转法轮的这种重要性。那么上师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最初由这个大梵天乃至于第十天呢祈请转法轮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公案啊非常的殊胜，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整个过程我就不再描述，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用再描述。那关键的话就是要这个公案里面有一些地方呢，按理说我觉得道友们应该也是全部能了解，也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讲的啰嗦一点的。你像他有些地方，比如说梵王对佛陀请求到这个世尊，世间众生今当损减，为什么说今当损减呢？因为如来为一切众生而求无上正等觉，但今日成佛以后却默然而住不转法轮，所以众生损减。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损减，从这一段的教言的意义来看，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这个众生全部都会受到损失的意思，就叫众生尽当损减。就是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已经发愿了要救度众生， 但是现在佛陀成佛之后，没有转法轮，就没有实行救度众生的事业。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众生呢受到啊巨受损减，从这个含义上面来表述的，这是一些文字上的问题啊。其实讲也行，不讲也行。那么还有呢，后面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大梵天王啊，中间这个我的书上是在132页，就是在，这个前面的第十天不是合掌请转法轮说世尊降伏诸魔愿这些偈颂，和后面大梵天王说啊，大梵天王又做的这个偈颂啊，如来今已降魔愿这个偈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但它这里面的教言确实啊有这么一段，有这么一段的这个内容，这一点的话啊，我觉得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角度上，他这个语言表达上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呢，巨大的、特别大的区别确实也没有感觉得出来。那么，道友们自己可以再分析一下。那后面的话，最终啊，大梵天王在观照当中又见到很多这个外道的这种啊，将邪见认为正道的这些，但是呢，确实里面还有可度之人，他又去呢这个。合掌祈请的这个佛陀转法轮，这个时候佛陀看到呢啊，以佛眼观见众生的有三种观念。其实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不是说是啊这个大梵天王又去祈请这个转法轮佛陀才看到，而是佛陀实际上这个就可以从明眼角度来讲，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缘起。这个法呢，确实是要一请二请三请才能显现出法的，一个方面是显出法的珍贵，珍贵和难得，一个方面是显出法的这种尊贵啊，就是它特别的庄严啊，尊贵的一种相，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现在我记得以前上师讲藏传净土法的时候，就说啊，是说的哪个公案里面，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公主做梦吧，梦见就是这个马渴的要死，然后旁边的泉眼里的水呢他却不喝，然后呢这个到处去找水呢，这个泉水呢跟在马屁股后面追着他，然后就说你喝我吧，你喝我吧，你喝了就能解渴，这个马还躲着不喝。这种情况就很奇怪，我这个具体的内容有点忘了，但是就这么一个情节还记得。当时上师解释的就是说，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是倒过来的，按道理来讲呢，都是众生作为这个迷茫者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善知识作为自己的医护，而去在善知识面前呢恭敬的供养祈请哀求，甚至是摄受自己呢来走解脱道。现在呢全翻过来的，就是众生他没有这种根性了，就像那匹马，他渴死了他还不喝，不去喝那个水，他喝了其实就能解决问题，但他不喝。反过来是这个泉水求着他喝，自己你喝我吧，你喝我吧，然后追着他的屁股后面跑。这样子的话，就像这个末法时期呢，这个众生他完全不具足弟子的这个法相。反过来是这些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弘法利生的这个善知识呢，想尽一切办法哄着他，骗着他，求着他来学法，你学吧，你学了就能解脱，你学了就能长功德，你就能获得安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这个问题的话，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段里面啊，就是佛陀以佛眼照见这个众生的这三种根基啊，并不是说是好像梵天请法了之后呢佛陀才照见，而是呢他就是体现出一种法的尊重尊贵性，另外就是法的难得。所以这个请法本身就是要一请二请三请才能够宣讲的，只不过现在末法时期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法得的太容易了，我没想得，人家善知识都求着我去学，成了这样一个情况。但不能以这个的话来降低法的这种尊贵难得的标准，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所以尤其是已经这个就是说确实已经进入佛门了，相学当中已经得到很多法义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应该要体会得到法的尊贵难得，要珍惜它，要去珍惜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三种根基不是底下的这个小的注释就讲到了这个邪定句、正定句和不定句其实看这个方广大庄严经里面的这个校正的意思的话，相信道友们也应该能理解像这个邪定句的话，就指的是有些众生你不管这个佛陀给他讲怎么讲他都不会信的，这种也就是一种他的这种邪慧和邪见已经决定了，没法改变，讲他也不会信，不讲他也更不会信，是这样的，就没办法改变他。那么佛陀讲不讲法对他都产生不了饶益，这种众生的话是没办法度的。那么这个第二种的这个镇定句的话就是什么呢？ 它本身就具有增减。其实佛陀也不用讲法，因为他佛陀不讲法，他都能够走正道，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佛陀不讲法，佛陀讲法他也是走正道，佛陀不讲法他同样走正道，所以佛陀也可以不用讲。主要呢，为什么这里说这个说是思维之后啊，对这上中下三种根基思维之后，对不定众生起大悲。这种不定众生为什么叫不定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众生啊，如果佛陀不给他讲法，他就走邪道了，有可能。那么如果佛陀给他讲正法，那么他就可能走解脱道了。所以他有一种不定的因素，就是观待佛陀是否讲法的这个外缘，有这样的这个不定因素，他就会有一种改变。那么这种就是确确实实呢，观待这样的众生升起大悲啊，所以说呢，我欲为此等众生转于法轮，故出于世啊。这个道理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不讲呢，应该道友们看底下的这些小字上下这样关联着去看，应该也好理解的。我这个稍稍呢，就是算啰嗦了几句啊。那对于这段的内容，整个请法的这个过程呢，我今天这里就没有详细的说，但关键呢就是跟大家交流一点点，要明白呢请转法轮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请转法轮的话，我们一方面呢了知它这个重要性，就是知道这个转法轮它可以断除的唯品，就是它通过我们修这一个法行，它可以遣除自相续当中谤法舍法的过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如果请转法轮，那么你相续当中就能够获得的功德，就是生生世世具足正法光明啊，你能够生生世世这个执欲正法，具足正法光明。如果从利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更加广大，就是你比如说你真心真意的请法，那么这个作为佛陀或者善知识，他就不可能说是给一个众生来讲法，或者只是给你讲法。那么你作为一个请法者，那么最后呢善知识呢就讲了这个殊胜的法要，获得饶益的众生就成千上万，不可思议。它都是源于你请法的这个因缘而得到的饶益，就实际上直接意义上来讲呢，是这个诸佛菩萨善知识广利有情。间接意义上来讲，这些所有的这个凡是啊，这些众生缘这个法义，哪怕是自己的相续产生一刹那的善念，都有你的一份功德，因为你是请法者的缘故，他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这边我就比较简略的这种方式啊，给你们从几点来分析这个请转法轮的重要性。从断除唯品的方面啊，谤法舍法罪的这种清净，主要是靠请转法轮来这个消除的。另外一方面，要自己比如说自己广转法轮，那么这方面能力确实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吧？你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对境，这就很难做到了。但是你如果修习这个七支供里面的请转法轮支，你就可以遣除自相续邪这个谤法这个舍法的罪业。这个也是我们所有道友都希望自己临终能够求生净土。那么净土最大的唯品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谤法舍法罪嘛，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法行而得到清净，这是从断唯品。从功德角度来讲呢，生生世世执于正法光明，生生世世呢就是能够不远离正法，多么殊胜的一种意义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正法能够摄持自心。我们这世可能道友们能够发誓，能够保证我这辈子宁可死我都不舍弃正法，但是来世迷了呢？生生世世当中，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不远离正法，不远离善知识呢？起转法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法性。再有就是刚才从立众的角度来讲，你请一个法，那么善知识把这个法讲出来，乃至于以后比如说你死了善知识也实现圆寂了，但是善知识当时源于你的祈请而讲的这部法还在人间留存着，它利益多少后世的众生，那么你的功德依然还存在。你哪怕这些众生产生的就圆这个法呢，产生一念的善心，它就有你的一份功德在，它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再说的这个了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请转法轮如果归到自心，那么也就是自心的法轮在转。什么叫自心法轮在转？就是你的自心一直在有一种正法，一种增相增上的这种相呢，在滴滴增进，直至屈入到最终的这个无学果位，这个就叫自身的法轮一直在转，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当然这是最了义的归结到自心的说法啊，转自心之法轮，然后呢一日不停，没有一刹那能处在一种没有正法摄持的这种迷乱状态当中，那当然这个是最究竟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不是我们所讲的重点，只是给大家稍微的提起一句，这是了知呢转法轮的这个利益和重要性。那么对这个七支供的这些法行呢，要产生欢喜心。那么它的这种这个智理所修集的这个方便，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对境，就是佛菩萨上师善知识等这些呢正事。那么 我们的发心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心啊，我为了让自心啊具足这个时时刻刻去做正法光明，光是这一点，而是什么呢？因为众生的逆行道失，即忧心劳身而心生厌烦，不讲法，安住在极乐的境界，是这个地方啊、哦、啊，当然是一个方面呢，是啊、我对我这地方应该是还是从这个善知识的角度来讲，就是善知识在这里，他会对众生的一些刚强难化的这种相呢升起厌烦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祈请，而且祈请的这个目的啊啊、也是以菩提心设置的，就是为了一切的众生能够获普获法益，能够得到法的滋润而做祈请，所以自己的发心是要有菩提心设置的。那么他这个祈请的原因，是因为众生的道行逆施，使得善知识或者说这个佛菩萨上师呢产生了不想讲经说法的一种厌烦心，那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有些道友也想，那么佛陀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善知识我们都说这堂课这个比如说这一段内容我们主要讲的是第五个加行上师瑜伽，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上师是佛，对吧？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既然上师是佛，那么上师唯一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度有情，不管众生是怎么样的邪心，上师始终不会舍弃我们。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这样讲过，对吧？讲到善知识的功德的时候这样舍弃，既然不会舍弃我们，何必请呢？那么反正上师是不会舍离我们的，不管我们的行为如法不如法，不会舍离我们，那为什么还要请呢？其实这个地方说来说去，实际上呢是自心得到圆满功德的一种方便，不是在挑善知识的这个毛病，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呢要分析，毕竟这是一个疑问。那这种请法，因为如果说啊，我们这么讲吧，假如说我需要我们这个请法啊，善就说明什么，善知识会因为众生的这种刚强难化而升起一种厌烦心，就不想度众。如果不想度众，会不会毁坏自己往昔所发的大愿，或者会毁坏啊上师是佛之功德，具有佛之功德的这样的这种力量，或者这样的一种法相，反而在这个方面折损了上师之功德。那么如果说不需这个上师他的这个自信就是为了度众，那么按理说请不请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又要去修这个法行，主要是这个问题。那对这个问题的话，你看以前我们在学习了很多的这个经教里面，我们看到世亲论师他的圆寂的因缘，就是因为他当时称之为第二大佛陀，他座下的弟子都是有这个跟随他弟子都至少有60,000啊，那么这么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他仅仅是确实就是因为在这个路上看到一个出家人啊，这个在那里耕田，就是做在家人的事嘛，在耕田，而且腰边上呢挂了一酒葫芦，看到这种像的时候，他这个出家人的身上确实体现出了很多那个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末法时期的衰相吧，末法时期的衰相。当时呢，世亲菩萨呢就非常的感慨嘛，就说哎呀，说的现在看起来真正的佛法确实已经到了啊这个快要隐没的时候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形象性的这种修行人，而呢就去入涅槃了，没有再留住在世间，没有在这个广弘佛法。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呢，觉得善知识们不讲法，或者自己呢去入到寂灭安乐的境界，是很容易的，依靠一些简短了简单的或者说很偶然的一些外缘就会出现这个相，那是不是说这个世亲菩萨他已经违背了他自己广度众生的大愿呢？难道说啊，我们说这些善知识啊善是佛陀呀，他们都不是这种文殊菩萨或者地藏菩萨的众生不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种大愿他们没有发吗？当然不是，对吧？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请法呢？其实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这种请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祈请了善知识呢，要这个这个就是说要这个这个广泛的这个宣讲妙法呢，这个利益有情。其实呢，它这个关系还是属于是这种，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其实这个天月啊，它始终是在那里的，它始终具有能照的这种能力。而呢，这个水气当中的这种水月的影子，却呢会有。这个就是说是水气不存，水气如果干涸的话，没有水，那么它的影子也不现前，水气里面特别污浊不宽，那么它的影子也没有办法呢这个明显的显现出来等等，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样道理我们要知道，你心里面如果要想请法，那就说明你心里面对法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一点的话，主要是这颗心它是真正的留住善知识能够愿意为众生讲经说法的一个主要的因缘。 我们再说的白一点，就是你比如说用世间的一个例子来举，这个老师带了一帮学生啊，一个班里面60个学生，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听他的课，你说他还想讲吗？他当然觉得讲起来没意思，他就不想给这些人讲。那你说这个老师不想给这些人讲是老师的过失吗？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学生没意乐听他的课，而且他所讲出来的这些教研，这学生没有一个照做的，不当回事儿，也不愿意去随学，不愿意按照老师的教授去依教奉行，这就是让老师真正生气厌烦的因。其实老师本身的心里面想不想讲呢？想讲。想不想教学生呢？想教。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教授对学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就罢手了？他有可能去换别的班带了，或者是再去带新班，去带一些呢好教授的这些道友，或者说这些学生，最起码从暂时的角度来讲，他的教研对另外的一些人还是能起到饶益作用，他又能够体现出自己作为师长的一个价值，或者他的生命的价值，他就能够有意义，能够不浪费时光。其实我们跟上师之间的因缘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我说其实天月没变过，不是说上师心里面真的就不想啊这个利益众生，而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师发现他的这个教授对自己的有缘弟子起不到作用的时候，他就会不愿意再讲了。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了，其实请转法轮这也是一个心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请？因为我们心里有意求心啊，我们有意乐，我们希望上师能继续讲法，我们心里面对法有希求，你才会去请啊。哪有说自己心里面压根儿不想听，你还求着上师，上师你讲这个吧，上师你讲那个吧，你心里没这个意乐，你还去求，那就是做一个表面的一个幌子嘛。你真正的这个请转法轮的意义在于自相续当中对法有这样的希求，你才会去请法。那么这个希求就是真正的留住上师的根本因缘，上师会知道哦，弟子们想听，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法益。那么在这样的这种心态之设置之下的话，作为善知识来讲，他哪怕自己再忙再累啊，再身体不好，他都会讲法，因为他的本愿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内外因缘具足了。所以真实的能够让上师广宣佛法的实在的因缘，在于我们自心的意乐上。如果我们自心的意乐越来越小，或者说对这个听法没有什么兴趣了，那么上师自然他就是你表面上做多少的功夫，表面上请请法啊，拿多少个大法轮摆在上师跟前，又跪又磕头的话，上师心里很清楚，其实你对法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乐，那么他就没有讲的意乐。不是说是别的原因，也不是说是在闹情绪，而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作为这个真实具象的善知识，实际上跟佛菩萨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这些具象的上师都是具有如是之功德的。那么为什么你像那个好像是上师在后面那个就是请不入涅槃之这一地方的话，就讲到了无著菩萨的这个例子，就说到什么呢？无著菩萨就说的这一句话嘛，我虽然在这个地方实现圆寂，但是我还有其他的众生可度。那么诸佛菩萨他都有无数的化身，他有无量的众生可度。如果这一个就是我们跟上师之间的因缘聚在哪里散在哪里呢，都是联系在这个法上面。如果说有缘的弟子对法没有兴趣了，那么善知识就会认为他在这一期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因缘可能到这里呢基本上就圆满结束了，他目前的这些教授对这一些有缘的弟子暂时是起不到饶益作用了，因为弟子不依教奉行，对法也没有兴趣，没办法通过法来调整他们的心，那么上师待在这里就没意思了。他就不可能说我光是在这里吃呀喝呀住吧留在弟子身边让你们养个眼光看一眼，那有什么意思呀？那个就完全已经违背了这个就是说善知识本身的这个作用和意义，他就会实现涅槃。而呢实现涅槃并不代表不度化众生，因为空间有无数啊，刹土有无数啊，上师还有无数的化身在不停的在度化另外的有缘弟子。为什么说能度化呢？是因为这些有缘的弟子在听取上师的教授，在随学上师的法行，在依教奉行走这个解脱道，所以上师的度化众生的事业丝毫都没有停留过，只是对于我们的这一小部分的有缘众生有缘弟子来讲，那么由于我们自相续当中对法的意乐 不能够调整的出来，没有起限，甚至于呢就变成了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对方产生了这种疲厌心啊，就没有意乐的这个因缘，而导致于上师容易会在我们的面前实现这个这个涅槃，或者说不转法轮啊，实现这个九相寂灭呀，就不转法轮了，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始终就是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不在天月上面，就是在水月上。水月的这个水气清净，天月不可能不显现。水月的这个这个杯子里的水气如果不清净，那么天月即便在那里，视线的就是不显现。所以说呢，其实并不是说天月自己就跑了，而是呢因为自相续当中没有求法的希求和意乐，而使得天月隐没。这种隐没呢，就在我们这个用换一个语词，就是什么呢，显现的上师就开始不讲法，或者实现涅槃，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请转法轮制也是说到最后也是关乎在自己的心的一个问题，你对法确实有需求吗？你是否真的能够按照上师的教言去依教奉行吗？这其实是真实的真正能够留得住，就是能够请转法轮的根本因，乃至于呢提醒上师不入涅槃的根本因，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这里面讲的就是回答刚才的一个疑问回答刚才一个疑问，简单的跟大家呢介绍一些。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请转法轮，它是请的是哪些法呢？就是所有的九乘所设的这一切法。就总的来说，一切佛法可包括在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中，或者将其分为积聚招引外三乘，即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苦行明觉内三乘，即世行世续行续和瑜伽续这三乘；随转方便密三乘，即玛哈约伽、阿努约伽和阿底约伽，这三乘总共有九乘，这是我们尼玛自宗所安立的九乘次第。那么今天这里呢这个简单一点这个广讲呢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各乘的这个见修行果呢在这里就不提了，你们有兴趣呢自己看一下定界宝顿论，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法本去找一下也可以。然后对于这个三乘呢，在三界论里面也有所介绍，三界论里面也有这个三乘的这个九乘的见修行果的这些介绍，你们自己也可以找一下。对于这个集聚招引外三乘的这个含义就实际上它这个里面这个外三乘主要包括了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三者。那么由于这三乘它能够集聚于佛刹，并且能够呢招引所化众生驱入到解脱道，所以呢就叫做集聚招引外三乘。那么中间的世续行续瑜伽续这三者呢，实际上就是它主要是依靠一种外在的苦行而能够明了觉悟内心的这种意义，内在的智慧的本体，所以叫苦行明觉依靠外在的苦行来明了觉悟他内心的这种智慧，所以叫苦行明觉内三乘。这个是跟他的这个见修行果以及修行的方便有关系的，但是今天这里就不做这种广泛解释，这不是你们学前行的重点。你只要知道呢这个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请转法轮是所有的法都包括在内，大乘法小乘法所有的法都希望它能够留住于世，都希望呢这个直接来说就是善知识都能够宣讲的意思，不要呢这个取此舍彼就是包括一切法义，一切的佛法显密的一切佛法都包括在内，是这个意思。这是呢我们要了知的。那么在提到这个随转方便的密三乘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真正的讲到无上瑜伽当中的这个密三乘。密三乘的话，这个阿底约伽其实就是这个无上大圆满，对吧？那么这个随转方便主要是指的是这三乘呢，它不需要依靠对治这种刻意的，就是刻意的去对治或者断除烦恼，而是呢它具有一种将觉性智慧直接转为道用的方便，这个就是最了义最直接的修行方便了。所以我们只是说在概念上面跟大家交流一下，至于你们自己个人的因缘以后有福报直遇到密法的话，确实是需要金刚上师来给你们做直接的引导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只是在概念上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随转方便。这是呢这个内三乘共为呢这个密三乘共为九乘，为了调伏所化众生其情广转相应之法轮，就是我们这里就讲到的这个其情法轮转法轮的发心，就是为了第一切有情，因为众生无量，所以法门 含无量。那么从尼玛的角度归设为九乘，这九乘可以概括所有的这个众生所学的这个法，可以相应所有众生的根基和意乐。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九乘的法都需要起心，目的是为了能够调化所有的众生，一个都不遗漏，全部都能够去到解脱道当中，能够修学自己相应的这个法门，去修到这个解脱道，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来看七情不入涅槃智，就是于此世界或其他诸刹土中，任何上师佛陀、佛菩萨已经完成了立众事业，准备去入涅槃时，在他们面前，这个如往昔真达优婆塞祈祷世尊注释一样，观想自身。画出哦，对，这个少讲了一点啊，它观修的内容啊，这个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学的重点啊，其他的方面啰嗦了半天，这里都忘了。前面那个请转法轮之，它的这个观想呢，是说自身画出百千俱指的无数身体，然后供养法轮，还有这个海螺等等啊，珍宝等等这些，来呢祈请无量的诸佛菩萨乃至于善知识这个就是广转法轮，这种观想力呢要带上这是自己所观的这个内容。那么请不入涅槃之也是一样，自身化身无量，然后祈祷呢助圣者乃至轮回未空之前呢长久注视饶益众生，并且念诵乃至轮回未空前祈请注视摩涅槃。那么对于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呢要了知，我们在祈请的时候呢是说乃至轮回未空之前一定要注视，这一点呢可能道友们心里面想法也觉得这个实际意义上呢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都知道呢这个，因为前面毕竟我们学了无常，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大家虽然都知道佛陀的法身是恒实这个无增无减不生不灭的一种法性的相，但是呢佛陀的色身他身最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生老病死的这种视线，对吧？那么终会有这个涅槃的这种视线，为什么我们还要提醒说是乃至轮回未空之际来这个长久注视呢？这不是一个空话了吗？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其实的话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请的对境来讲，虽然在这个现象当中它始终会显现一种无常的生灭之相，但是对于劝请者来讲的话，他劝请的这个心一定要发圆满，你劝请的这个心和量，就是乃至于轮回未空之际您都不要涅槃，是这样的一种发心力，发心一定要达到一个穷尽，达到一个最极圆满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的话所以叫如是来祈请这两者呢不会说是那是不是空发了一个愿呢，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必须要这样去发，乃至轮回未空之际祈请上是长久注视，永远能够呢这个安住世间度化有情，这个愿力要这样去发，这是代表自己的心达到最究竟圆满的一种祈请相。那么这是呢它一方面的这个意义，另外一个方面啊，对于这个祈请的内容啊，当然这个观修的这一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还有的话就是祈请这个高僧大德长久住持确实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是这些大德他会依靠你的祈请的话而呢多安住一段时间，在这个方面上是举了很多的例子嘛，举了很多例子。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呢我是建议你们正好在学这个内容在上师所讲的这部分的基础之上呢，你们还可以因为还可以看一下那个咸鱼经里面曾经提到的就是那个有一段内容是哪一篇这个我没有来得及去查，但是里面就是最开始呢佛陀给这个阿难就是讲说好像是说我有什么功德能够这个使得我的色身它就可以长劫这个不坏，可以不屈入这个寂灭涅槃。但是呢其实佛陀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想这个借着这个话头呢让这个阿难能够祈请他长久住世，因为佛陀观察这个因缘确实需要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借用这个因缘呢让阿难做祈请，佛陀就如是安住，这里面都是名言的一种缘起，所以我们不要想着那佛陀为什么非要等着人家这句话呢，佛陀就安住好了嘛，佛陀有这么最极圆满的大悲心，为什么不可怜众生不安住呢？这个跟前面的那个前传法轮是一样的含义，就是你说佛陀这个在因地就是为了度化，为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成就佛果而如是修学的，成佛之后为什么就不转法轮，非得让人请才转呢？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名言的这种因缘有时候我们学佛其实这个讲起来的话，它这里面的教言很甚深，它是讲到这种缘起法，因缘聚合之后才会体现国法，名言的这个缘起规律谁都不能够违背，虽然佛陀法身不生不灭，但是色身还是会实现生灭，其实也可以实现不生灭的， 但是为什么还要实现这种生灭无常相呢？这些都是问题啊。但所以说呢，上师在讲记里面就是讲到实现涅槃的意义啊，引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讲到的十种这个必要。今天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给你把这个思路理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呢，到底我们要明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也要明白这个起请不入涅槃也是自己的一颗心啊，就是你真正的对于善知识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了知他对自身的这个意义，了知他对世间苍生的这个重要性呢，而这个心里面有一种如是的诚心诚意。其实这里面就像这个弟子一直上师啊所谓的这种师徒之间的孝道一样，你确确实实能够意识得到上师对你的恩德的时候，你就希望他能够这个就是一个方面希望他能够长久住世，希望能广传法轮，心里面再再有这样的一份这个恩念之情，你发自内心的你会去这样做一种祈请，希望上师永远不要离开我们啊，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表面上面啊，就是上师你不入涅槃啊，如何如何的，不是表面上一些词句。但我觉得这些的话不用我多说，道友们的心态都是呢在这方面的意乐特别的强啊，希望上师能够长久住世，那么在在的放生啊，在在的自己好好的这个如理如法的修学佛法，都是为了能够让上师呢长久安住在世间。因为弟子如法啊，善知识就不会这个在显性上面的话就不容易舍弃。但是另外的我们在这里需要讲到的这个这种法行呢，还是需要做单独的这个起请不入涅槃之的这个道理。那刚才给你们这讲差到别处去了，刚才给你们说的那个公案啊，就是提到那么佛陀给这个阿难讲的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暗示呢阿难要做这个起请不入涅槃的一种这个这种这个这样的一种缘起。但是呢不是说阿难不想起请，而是当时因为这个魔王波旬啊他也发现了嘛，他就在中间做了一些违约，使得阿难就佛陀说了三次阿难都没有听到这个话，耳根被闭住了，没有听到，没听到之后阿难就没有做起请，所以呢就这个就是错过了这个因缘。错过因缘之后呢，后来这个阿难就在佛陀面前告辞，就到这个就是森林里面，在近处呢就开始去修法。去修法的时候呢魔王波旬趁机呢就到了佛陀跟前，就说佛陀你度化的众生已经无量无边了，你可以实现涅槃了吧，就是祈请佛陀涅槃。最后呢佛陀就这个给魔王波旬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演示，就是从地上呢取了一撮这个土放在这个指甲上面，就说你觉得大地的土多呢还是我指甲上面的土多？那么魔王就说当然是大地的土多。那么佛陀就说嘛，我所度化的众生就像指甲上的土一样，我还没有度化的众生如同大地土一般多。但是呢就是还是答应了这个魔王波旬的这种祈请。最后阿难在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正常的日常的一些这个修行嘛，他在这个寂静处正在那里禅坐的时候，好像就是眯过去的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见这个这个参天大树呢倒下去啊，这个内容详细内容我也是有一点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有这些环节啊，但是讲的不准确的地方道友们就不要再以我的这个错误的说法为标准，你们自己最好去看一下显于经。后来呢阿难心里很恐慌啊，就感觉呢就好像是不是这个佛陀要实现涅槃，就赶紧跑去问佛。然后呢佛陀就说我已经答应魔王波旬的这个祈请这个同意了我准备要去涅槃阿难很伤心嘛，就放声大哭。然后这个因缘过去之后就是说那个大家都知道佛陀准备要实现涅槃，都很悲痛，就是像我们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真达优婆塞，就是他是一个男居士他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再再的做祈请呢，祈请这个佛陀不入涅槃。佛陀呢就答应他的祈请，在世间多住了三个月的时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种的这个世间的这样的这种缘起和因缘是非常微妙的。我们作为这个凡夫分别心的话，虽然不能够完全能够通达和彻知，但是呢平时呢自己如果是有这样的因缘，常常去这个做，就像这个真达优婆塞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祈请这个善知识长久住世呢，确实会起到这个作用。善知识会根据你的祈请呢相应的多在世间留住一段时间。那么哪怕是善知识在世间留住一天，哪怕是一个小时，对世间的利益都是不可思议。 一个高僧大德在世间的住世，他就能够为这个整个世界，整个这个哪怕是这个整个这一个空间，起到一种增上吉祥、平和安定的作用，他就能够起到这么大的这种功德力。所以呢，我们要修这个七情。那么如果真正的去修习这个七情啊，就是一个方面，它里面也有一些疑问。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佛陀这个具有如此的大悲，还要示现涅槃？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师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就非常的详细啊。示现涅槃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是不是会丧失？是佛陀示现涅槃，是不是丧失了佛陀的悲心了呢？那佛陀本来有能力长久住世，为什么他不住呢？其实的话，这个就是在《大黄广华严经》里面讲到的这十种意义。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解释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从我们自心角度来讲，可能也有这个，就是说其实佛陀，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你请佛陀也会涅槃，你不请佛陀也会实现涅槃。那么请不请有什么样的大的这个关系，或者有什么区别呢？是有一种区别。所以上师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啊，包括这个阿丘法王啊，包括这个法王如意宝啊，还有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就是他这个本身这段教言里面讲到的真达优婆塞啊。所以呢，就是我提出了那个你们看一下显于经的那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里面七请师尊住是确实佛陀呢就是多留住了三个月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呢，也是一从缘起。那么我们自身在修习的时候呢，就是要修这个法。那么修这个法的这个核心是我前面讲到的，只是一个新的问题。你对于上师留住在世的这种这个这样的这种相，或者你的心态的这个把握，实际上体现出来是作为一个有缘的弟子来讲，对上师的一份依恋和留念，对上师的这一份这个重要性，还乃至于呢还有感恩。那么这些的话，它都源于什么产生呢？只有在你真正的修学了上师的法，你才能够真实的感恩上师。我们以前在讲那个一指上师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些法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平时修法的时候也会发愿说啊，愿我能够上师产生如佛一般的信心。其实这个信心的话，它就是有感性和理性两种，对吧？我们说随性心、随法心。真实的这种清净心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确实发自内心啊，很清净的这个心，都是发自内心希望呢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自信当中有一种的事事如佛，或者说希望上师长久住世的愿望。还有一种最坚固最牢靠的是哪一种信心呢？就是你真正的善知识给你讲法，你按照这个法义呢，你如是的去修行了，在你相续当中改变你的相续，你确实就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心里面真正把这个法融进去了。法一旦融入相续，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调整烦恼就是会调整烦恼。你的心确实随着这个法义的融入而这个变得调柔，断除了自身的一些贪嗔痴的烦恼，像一种良性的方式循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由衷的感恩上师。因为这种变化确确实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真的一教奉行了自心相续当中调心修心改变自心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传法的上师乃至于这个法的本身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感恩戴德的心态。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善知识对你的重要性，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可能大家前段时间也看到上师讲的微博，上师的微博里面有几段呢，就是讲到对上师的这份留念，对法王如意宝的留念，对法王如意宝的感恩，从上师的这个精妙的精美的字里行间呢，道友们都能够感觉得到，能够感受得到。看到这些文字的话，都忍不住会留下这种感恩的这个眼泪。那么事实上是心里面真正的完全这个就是相续被正法充满的这个状态，他尤为的就会意识到，完完全全的意识到法王如意宝自己的大恩上师对自己起到什么样的一种作用，这种力量。所以在这种心态的设置之下，你当然会有这样的愿望，希望自己生生世世能够不离善知识作用，不离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的作用。这个都是在法的基础之上来建立的，而不是在感情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想真实发起这种法行，或者心里面产生真实之意乐那么必须要好好修行。你好好修行，自相续融入法印，你对上师的这一份信心和这份恩德之心，就是感恩之心，它会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引发出来的，而不是只是一种希望自己能有这个心态，而且呢这个刻意的造作这样的这个心态，那完全是两回事，差距也很远。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 就是说是第六个吧，那算是这个第六个七情不如涅槃之啊。那么今天这个又讲的时间长，用了2个小时了，那我们我觉得看看啊还有什么内容没提到，基本上内容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七支供呢很殊胜啊，里面的道理呢也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呢非常甚深啊。所以上师这里呢也是用各种的这个公案啊、校正啊各种的方法呢，把它的重点和需要我们最关键掌握的一些环节呢都跟大家表达出来了。我们今天学习了以后呢希望道友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常常去修习这个七支供，经常去意念去思维那么相续中这个善法的功德和力量呢自然就会引发出来，是这样的。那好，那我们就今天这堂辅导就到这里啊，再不多说了。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多依坦加热巴尼陀那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那奇瓦朗查白这比作利周瓦周瓦修文殊师利勇门之不现回心亦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行。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好，阿弥陀佛，大家再见。